老师讲了，六十大劫就成功了。六大劫，弟子佛九十大劫，一小劫1680万年，20个小劫是一种劫，20×1680万年，4个种劫就是80个小劫，80×1680万年一大劫。老师讲60个大劫，退的还不算，减去，成一个阿罗汉，那一定不得了，那菩萨讲的无量无边。弟子佛的90大劫成。不过我们很多人跟我谈起来不懂，显灵法师不必了，哎，师傅成个乱就可以了，成个乱。我也是有时候我也是这么想，一想要做菩萨，一想哎呀，老人找我一想，何必呢？成一个逍遥自在，飞来飞去的是变化无穷的，说有身形就现，说没有就没有，这么乱也不错了。我也常常这么想，很不好。所以啊，劝发菩提心论的叫那个论。处世与学佛，那个印顺法师《妙音集》和张曼堂的辩论就讲，出发心很要紧，千万不能发阿罗汉弟子佛心，再将来再要重新自己要发大心发不起来，卡住。哎，老子讲啊，最初发心要发菩萨心，还不能勉强。哎呀，那我卡住不好，我发个大心，发个大心发菩萨心呢、啊，你能成罗汉都难的，画虎不成啊，像个狗啊。你这一下子，哎呀，画狗就算了，连毛都不如了。所以说，最初的发心很要紧。那我一想到这里，我还有点怕，还得发菩萨心。可是，一想到这4个条件，真可怕！哎，时劫无量难的，经过无量的长的、无限长的时间，多少大劫，很可怕呀！自己一退了，就造了业了，造了地狱，造善见说。到那个享受完了，那个苦享完了以后，受完了以后，再翻身再上来，那不知道得多少劫。可是你要行菩萨道，也不能怕。所以啊，菩萨虽然知道诸法无实无虚啊，但是他甚心大愿，穷未来际，永远不会退去，不会退转，这就叫常心。另外，不颠倒心。什么叫不颠倒心呢？菩萨虽然在穷劫无量劫之中，在这个道，在修道上活动，也在度众生上活动，但是自己要知道三心不住，四性皆空，要在不动道场、不动念中而去作为去。换句话，应不所住而生其心，用无所住的心去行六度万方，然后再知道度尽无量无上无量无边众生，十无众生得涅度者，还要知道因我四相都是虚幻不实的。要到这个程度，还要不颠倒心，这个很难，这个很难。第二个呢，是无量心，是无量心，大家要注意。第一个就是慈悲喜舍，持无量心，悲无量心，喜无量心，舍无量心。前三个好懂，第四个我看很多的杂志讲经也好，这20年以来在台湾都讲错了。第一个《大智度论》卷27讲的，我也不必念这个文章了，就是啊，慈能娱乐，要把一切快乐幸福都给一切众生，成天有这种信念不退，要有遇到这个机会还要拿出行动来，这就叫持无量心。持能娱乐，给众生快乐，悲也能拔苦，这是简单讲。大悲心的能够拔救众生的苦，看一切众生的病痛灾难，一切皆的苦恼，就像感同身受，像自己遭受的这样，然后还得想办法自己把它咬紧牙关挨过去，但是不能让他挨过去，要替他想办法解围，把这个问题给他解出去，把他的苦恼，这叫悲无量心。喜无量心呢，大家说法喜充满，这个并不怎么对，是菩萨要看见众生能够得离一切的苦恼了，受无量的快乐了，早一点能够成就道业，他就有天下之忧，乐天下之乐了。看众生快乐他才快乐，看众生痛苦他比谁都这个痛苦，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这就是喜无量心。第四呢，舍无量心并不是布施，这个最明显最好讲的这《大圣一章》卷2讲的内心平等，明德为舍。什么叫内心平等呢？生活在生死轮回来来去去，在这六道之中，可是呢，看着苦乐悲欢灾祸和幸福完全是过眼云烟，看着啊都不在意， 好像看电视剧，看电视剧我们还动感情，看那喜剧悲剧我们还掉眼泪，最好那感情都不动，这叫做什么舍不了心。另外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卷十二大圣一章卷十二也讲了，忘怀成舍，心无春朝故曰忘怀，忘怀就是忘，忘也可以说是忘，忘的话还没有这个忘深刻，忘的话还不行，忘的话还可以想，还可以这个想起来，忘的话就好了，无动于衷，知道是如幻如化，诸法本来未生，本来又何必去消灭它，本法法而如是。慈悲心舍的学舍不了心啊。又有一个隋朝一个慧人大师维摩诘经义记，他这注解的书经中说舍犯有七种，有七种舍，第六个他怎么讲，自舍己乐施于他人，把自己的快乐放弃给别人，这叫做舍。第七条他有七个解释，利益众生无所希望名之为舍，对别人有好处我对他还没有要求，对他还不想希望他回报，这叫做舍。另外的话呢，菩萨对一切众生所接触的众生无憎爱心，没有讨厌的心，没有喜欢的心，还希望一切众生他们也没有讨厌，没有不讨厌，没有喜欢，没有怨，没有恼，这叫做舍，就是一种平怀，太平的平，胸怀的怀，一种平怀无限喜，这个受用就是平常心。平者呢，就是没有起伏的心，没有是非的心，没有波动的心，没有激动的心，也就是不着空不着有无是非的心，常呢就是不生不灭的心，这是往高处讲。所以要拿这种的心理处理一切众生，面对一切众生，面对宇宙万有，这就叫做舍心。更要紧的，更解释的恰到好处，就我们金刚经下一段，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十无众生得灭度者，这才叫舍无量心，不是不舍。这个十无量心讲完了，是舍恨，大家再看看是舍恨，舍是怎么舍影，一下子用这个镜头他叫把你影子给你抓过来，这就是掌握一切众生，让他们能听你的，能服从你的，能爱戴你，对你有所爱戴，那叫舍。第一个不施舍，用布施，因为凡夫大家都好便宜，你总给他东西，总对他好，对他帮忙，他感激你，他高兴，愿意接近你，你说话他愿意听。第二个呢，爱与舍，爱与舍不要说这个粗野的话，要温声和气的。现在有人说话，那说话声音有点磁性，什么叫磁性我也不知道，磁性好像大概能碰见那个针，他能给他吸上。换句话说，就是叫他很爱听，很顺耳，其实听着很舒服，善言未语，用很好的话安慰他，这那干什么啊？令他大家对你有所祈福，乐于听你的指导，好受你的感化，好走到佛教里头来。第三呢，力行舍，利益的利，行走的行，力行舍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用你的身心的善事、善心、善行为去摇曳一切有情，去待遇一切的众生，也是目的为了叫他们对你有所亲福，能够福惠你，做你的福友，亲近你，而受你的教化，好走到佛道里来。最后人啊，从四舍，从四舍就是菩萨应该明见众生，眼睛要厉害，要把每一个众生问得很清楚，随意现行。这个菩萨可不是凡夫的菩萨，哪一种众生？就是普门品这个讲的，应以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为说法；应以毗湿佛身得度者，即现毗湿佛身为说法；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为说法。有的时候以动物身，据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记有个灵感录讲，有这么一个人呢，是个世俗信佛人，很好的，有个仇家。仇家一天把他绑架，绑到深山里头，到深山里把他一推，推到万丈悬崖里头了，山谷里头了，没有地方可以逃出来，是个石山谷，冲刺冲上了，狼虫虎豹很多，叫天天没用，叫地地不好的，到那时候也饿了好几天，没有办法了，想爬也爬不出去，都是峭壁悬崖，忽然间有一个大蟒
大蟒子它正好向上爬，向上爬呢，不过有一地方有点矛盾，它这边呢身上都带着匕首，带着匕首啊防身的，它用这个匕首啊就往那个这个大蟒好处啊，就往那个蟒背上咋就抓住这个刀，这个蟒就往上爬，它就跟着爬上来，爬上来以后嘛，你感觉对不起这蟒，给它刺血了吧。啊，好像回头要看看这个蟒就不见了啊！这个故事呢，就说那是过世一不是，因一蟒身得肚子，即以蟒身而为说法，不一定是拿阴身啊，拿各种斗上，拿你看地上不是白元经，三四泉源泉水三水上，三树拿什么都叫你能够除忌，除动的除，碰到碰触的除，忌讳的忌，碰到你的心机，碰到你的灵感，叫你悟道都可以，什么他都行，这一点。我们这种机会也很多，一看一到秋天到山上，有些大路万物萧萧啊，都是黄叶落，万里长江飘雨带啊，你看秋天了，白云飘过去了，大地都衰老了，植物都发黄了，你摸摸这个胡子也干什么了，头发也半白了啊，感觉阴盛无常，这也就是大自然给你说法呀。有的人呢有一名禅师在这打坐，在深山里头打坐，在庙外边呢有一段距离，有个荷花池，有个水池，在那打坐，在那打坐，那月亮呢照到那个水池里头去了，照着成天在那坐，他师傅走过来一看，这小子几十年的二三十年的功夫到现在还是一窍不通，他师傅一看打坐半睁半闭眼对着那个水中的月亮，他师傅拿个小石头在树的树杵里边，没让他发现，这个小子一愣，把那月亮打破了，他这么一想，他这么一惊一看，这个月亮在这水面上破了，他就打着打了，怎么打着我们就不知道了。这老师讲就是一个小石头打那个水面，月亮破了，他就打了。有时候触动灵感了，你比方说我们看筋骨器官，苏小妹三难新郎啊，这个秦少游秦观啊，财富他嫁给这个那个苏小妹，这个嫁给他有没有这些还这个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真事不知道，他嫁给他的呢，晚上宾主都走了，要御洞房了，御洞房他不让他进来，换句话都说你是才子，我要考考你，你这个问题要答不出来可以，不答复你就不要进来，这就给他这个什么啊，完了就写一个字条，据说叫丫鬟就拿着去了，给这个新郎一看，闭门退出创泉夜，这是月亮很亮，他门一关，创泉月亮退出去了，换这个新娘了，不要新郎进这个入洞房，这个秦少游在那转来转去，转到天要亮了也对不上来下去，苏东坡和这一路过一看，嗯，他就明白了，哦，原来如此啊，我这个妹夫被他这个就被我妹妹的一句话就难住了，正好有个养鱼的缸，养金鱼的缸很大，苏东坡拿着石头偷偷的往里一扔，哦，他一看，他大吃一惊，一看灵感就来了，头似金开水底天，头一个石头把水底的天撕破天井，金开水底天，对仗非常的稳，闭门退出墙闯前月，这有含义啊，下边我们就不好讲了，很难听了，头似金开水底天，他的灵感这就来了，所以说聪明人随时随地什么事物都是你入道都是你啊开悟的机会，不过也得时节因缘，要不到也不行。另外的话呢，有一次我跟大家不是讲不讲，我在内湖圆角寺，民国五十年，那个时候那个山上已经33年了，山上没有这个树，很矮的树，秃秃的那个山，向下边一看，就像那个内湖有个湖，现在还有个桥，啊，还有盖了很多的洋房，那时候是荒凉的很，什么也没有，就像红砖那个平房，有一些家这个老百姓在那劈木柴。我在上边没有事，吃完晚饭散散步嘛。我这一看那地方，扶着一下去，也不想扶着抬起来，咔一下子，哦，我就这个好像得有点悟道，悟得很浅的道。哦，因果从思，讲的重因思就是结果思。我们不，啊，我们好比说今天下雨了还没下雨的话，那还早呢，好像是两个时间。我们一看，哦，因为错觉，因为还有空气的阻碍，距离远，所以他悟。扶着下去一定响了，同时响，可是因为它传播空气的传播呀慢，等残了以后我们才发觉它在响， 抬起来他应该不想了，下去想他不想，一抬他想啊，我就是想大概因果投资的问题可能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的错觉呢好像是不投资。我刚才讲的就是菩萨应该具备的条件，另外具备的条件就是六度，也可以开展成为十度。六度呢我们大家都知道，第一个布施度，第二个持戒度、戒度，第三个忍辱度，第四个精进度，第五个禅定度，第六个智慧度，也就是般若度。檀罗布施的梵语叫檀罗，持戒叫做室罗，这个忍辱叫做禅提，这个毗梨耶，毗梨耶就是精进，精进就是毗梨耶。这个梵语禅罗，那里这里罗，那个那里就念罗，禅罗就是禅定。般若呢就是这个智慧，妙智妙慧。禅定呢翻译成静虑也可以，肃静的静，定静阿律德的静，律呢是律的律。这个要具这个什么，具这个六度啊。六度是从哪里来的呢？六度从有一本经叫做六度即经里来的。十度是从哪里来的？十度从华严经里边来的。可是呢另外有一种解释，每一度里头有三个条件，有三件事情，一般就是解释一个。十度各有善行，行为的行叫做善恨。这个是哪里有的？丁福宝佛学大师典里有。大师典介绍他说，成为圣人的这是我的十度各二行，他有说法了。每一个条件，每一个行动，每一度里头有两个项目，有的说三个项目。第一个布施度，布施度什么叫度呢？布施度兼谈最恰当的讲法，化解、克制、消化、降服，用布这个法门可以化解了你的艰难，用布的方法可以啊降服了你的艰难的心理，也可以说从这边把你渡到那边青山那边也可以，就是把你的艰难心理用布施的手段可以把它变成了不但不艰难而可以有布施心理。艰是怎么事呢？自己的东西舍不得向外拿，坦是外边的还要往里来，这个分说很对。施有三种施，第一个财施，第二个法施，第三个无为施。财施是什么呢？拿钱、拿衣服、拿吃的东西、拿什么工具，凡是物质的金钱都叫做财施。法施是两种法施，世间法施、出世间法施。那人家打算没有陌生的办法，你教他做木匠，教他立法，教他美容，免费教他，你也是布施啊。你是一法布施啊，可是一法布施里边就含藏了财施，因为他学会了这个东西以后他可以赚钱，他可以维持生活，所以这叫死。那个人呢不孝顺，你劝他不孝顺，以后做个孝子了，这也叫死。这个法师呢狭义的讲法是个法，拿佛法的道理讲给别人能教化众生，这叫一法师。另外的话要注意三无为师。什么叫无为师？解除上的困扰，另外还有一种解释，在对面你还得回过头来，从自己身上为了救助别人牺牲生命也再也不惜，那叫无为师。拿生命布施，狭义的讲法，基本的讲法，拿身体生命来布施叫做无为师。第二是戒度，守戒的人可以度放逸，国父叫孙逸仙，孙文孙中山孙逸仙的逸，很安逸的逸，放肆的放，逸安逸，求舒服，求懈怠，度放逸，也有说叫度毁犯，毁犯你的戒律了啊。戒度度是第一个舍，是舍上的舍，照相舍的舍，舍律意戒；第二舍善法戒；第三摇逸有情戒。摇逸有情戒还有名叫舍众生戒也可以。什么叫舍律意戒呢？舍律意戒就是所有的戒律一条一条像法律似的，你把这个守住叫做舍律戒，这个是叫诸恶莫作，小圣戒不叫你做坏事，这一类的戒律能够控制你不造恶因不得恶果。第二积极的 不是孝义的了。第二设善法界，刚才那一条叫你诸恶莫作，你从一个孝敬的保守的好人，但是你不能利乐一切众生，你还要积极的做好事，不做的好事你就犯戒，说善设善法界，这是积极的。养育有情戒呢，就是救一切众生的，要度一切众生的戒律，不度众生戒，这就是这个犯戒。遇到应该说法的时候，多说犯戒，少说也犯戒，看你什么戒。你要受比丘戒，看见个女的，我们跟她两人讲法，还得第三者在这，第三者在这还得不是神经病，还得脑筋正常，跟他们只能说六句，第七句都不能讲了，师父我还没听明白，活该，我再说就犯戒了，那个这个东西就照了。可是要上圣法用菩萨法就不要紧的，这是第二，这个度放逸，把这三条能够做好的话呢，不会毁犯戒律，不会放逸放大。第三呢，就是忍辱，忍辱啊，耐怨害苦，忍耐怨害苦，忍耐怨害忍。第二，安平安难受苦忍，是地是地三人的地，警察的察，地察法忍，这个就不大好懂。什么叫耐怨害苦？耐怨害苦呢？就是动物，尤其是人，对我们有侵犯，对我们有不利，我们要受得了它，要忍耐他的怨怨恨和对我的残害，这叫得着果，叫做生忍，因为对方是众生。第二，暗受苦忍，暗受苦忍怎么回事？是我们周边的环境，一切的春天的春夏秋冬，冷啊夜啊苦啊寒冷啊潮湿啊等等的，或者这个环境我不愿意住，我很委屈啊，或者长官不好，或者部下怎么的啊，或者这个家里头怎么怎么的啊，我婆婆怎么的啊，哥们儿，你怎么办呢？暗受苦忍，你的心安理得的，平心静气的，你要在这里头自自在在的活下去，这叫法忍。第三呢，叫地察法忍。地察法忍呢，要观察两个空理。第二个，观察阴空，阴空就是生空，生活的生，就是我空。不是，就是身空我空，就是观察这个。要知道这个将来我们讲，我一样，我阴阳，我众生相，我受人相，会讲，会从一个这个和合家，这个相续家，分位家，拿这三个这科学的这个讲法来分析这个我空是什么空的啊？第一个，你要知道我不可得；第二个，对方也不可得，我空阴空。怀着我空法空，就连我都不存在，这个问题不是更是空的吗？要得着这个效果叫二空真如，这叫无生法忍。要能够照这三条话去做到的话，可以得三忍：生忍、法忍、无生法忍。我就说说四种忍。第四个问题就是进度，进步的进就是净进度。净进度有三种净进度：第一个，披甲背甲，盖被的背，怀着披，把衣服披到身上。披甲净进，背甲净进都可以，穿一个盔甲，好像古来作战防身盔甲，披甲净进，披甲净进就表示非常净进，拼命跟这个罪过拼命，跟自己的过失，跟自己的恶劣的惰性心理和行为来拼命自己。所以我们现在社会上很多人行为上最可怕的不是别人，是你自己，这就对了，自己是最可怕，要战胜你自己就不会犯戒，就会能做到六度万行，披甲净进、背甲净进都可以。第二，设善净进，说有善事特别在那去做，利乐净进，要对你周边的一切的因物，让他们得到好处、得到快乐，向这个方面朝向这个方面去净进，这可以度懈怠。这个效果呢，披甲净进可以得到断净进、断恶。舍善净进可以得到修性进，断恶修善。第三，利乐净进可以得到求化净进，去教化一些众生。第五个，禅定，禅定按住净律，引发净律，办事净律。什么叫按住净律呢？止，止观的止，停止的止。天台中讲大止观、漠河止观、大止观、小止观。止者寂寞的寂，就是停止你的身心的活动，内敛，回光返照，这是属于定，也叫止。拿修行方法叫止，拿得的效果得了定了。 第二严法禁律，严法禁律是用观察，观察事物一切的真理。哦，你忽然间明白你是得到智慧了，一个定，一个慧，一个止，一个观。止的话就是回光返照，悟你的一心，像王阳明治你的良知就完了，万物皆备，用我用不着去割物，那么些物也割不完，干脆自知好了，自知而后自然就不割了，干那个阻止他就不了，他要割物，割物而后才能止止，样样正正当都能懂了，你才能够治良师，宇宙间的最根本的真理才能出现啊！他俩一个是演绎法，由以推展到一切，一个是一切即以这个归纳法。这个第一个按住的静律呢，用直的功夫呢，身体就能定了。第二，引发静律，要引发你的智慧，内心的根本的智慧，不是我们这些聪明，这些聪明到都是错觉。把这个呢以后呢，可以得到口定。办事静律，什么叫办事呢？大若佛寺，弘法利生护教。拿这个心心念念在这上，你可以得到意定，身口意三念定了以后，就能度散乱，禅定的效果度散乱。不是度健谈，持戒度放逸，度回放。忍辱度忏悔，静尽度懈怠，禅定度散乱，最后智慧度、般若度。第一个你要有这种智慧，身空无分别智；第二，法空无分别智；第三，具空。像二百五十年具的具，第一个因身空就是因空，你要用你的般若的观照的功夫，观照般若运作起来。要知道本身是空，空无一物，三十六物四大假合，心里刹那生灭，物理的我刹那也是那新陈代谢，心里的我也是，为什么感觉我没死，感觉有个我，因为念念相续，相续假，这个相续假到时候我再讲了。要知道要分别，要觉了，要觉悟你自己本身的空无一物。第二个，知道周边的一切万事万物也是一样，一副如是了。第三，不但知道因空，也知道法空。两句空，空空，因空，法空，就是身空、法空、空空，也就是这三种智慧，不也是当个智慧家？身空的智，知道我空的智慧；知道法空的智慧，知道一切之智，一切皆空。另外，这是六度，六度以后啊，大家要注意，还有四种度。第七个度叫方便度，第八个叫愿度，发愿的愿；第九个叫力量的力度，第十个叫智慧的智度。有这三个，这四个也可以；没有这四个也可以。这四个是从最后的制度里头把它演绎出来的。第一个方便度。有这个成为圣人讲呢，每一条得具足两个条件。第一个进去果相方便，第二个巧慧有无方便，不舍不受方便，三巧明达，这三件你要能做到的话。第一个你要向哪里追求呢？向因果的放下全巧运用。第二个巧慧有无，倒是有是空，空是有，你要很巧妙的，很机智的能够体会出来非有非空，亦有亦空，是这种道理。另外就是不舍不受，一切法不舍，一切法不受，实际理地一尘不染，三体大用是一法不舍，所以一切都要，一切都不要，这是佛法，一切都不要偏空，一切都有生灭的有都不对，在要有要无，既有既无，非有非无，亦有亦无之中，在这摸索，所以佛法很难。禅宗祖师讲，水上按葫芦，葫芦摆到水，摆到一个河呀，或者一个水池上，不按它也不对，按它也对，按也按不住，就是水上按葫芦。你能得到中道的道理，就是水上按葫芦，很难。按下去也不对，不按也对。第二呢，就是愿度，求菩提愿，乐他愿，利这一切众生的愿，外化愿。虽然有这愿，但是心里头，不挂不挂外。第二呢，力度，力量的力，势力学的这个思想能够有遮法眼，遮法眼也就遮一点，嗅息力，学而时习，就是嗅息的力，这个力量 变化力，变化力我们一般也很好。另外制度，制度就是无相制，相制就是能够掌握到了四相本源，那就是无相制。受用法乐制，那是报身佛三身如来。我讲这如来老师讲太简单，要讲如来有三身，有应化身如来、报身如来、法身如来，有智受用身、他受用身啊。另外呢，成熟有情智，还有一种智慧专门全条方面度众生的智慧，有那个辩才，有那个手段，这都是啊菩萨应该具备的条件。下边不太好讲，不太好讲什么呢？就是应云何住，云何相夫其心，怎么住心，怎么相信，这很难讲。整个这一段，第二段十章二句的一在大众就是做起，他问着佛，这叫承先启后。前面的那一段，释迦牟尼佛不言而教，默默的，寂寞的默，告示的是默示佛法，默示妙明真心性性的心，默示相信住心之法，默示实相本源在哪里呢？就是在心思与默之中，也就是在六根门头。可是大家不能体会，没有办法。要能体会的话，释迦牟尼佛讲了25年，找就来了。这一次不错，被了去这个须菩提啊发现了，发觉了，发觉一看，知道这佛用心良苦。25年以来说来说去都是为了讲这个，非说不可，说了还不明白，用不说的办法更不明白，叫佛呀白费这番苦心。所以他赶快站起来，他来问问，也就等于代表大家问。释迦牟尼佛一看他问的，所以烧到痒处啊，可以说是多少年的痒处，叫他一把给他抓住。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从这次从现在开始才可以开怀，这个放开的量去在这宣扬了释相本源的道理。释相本源在哪里？得相信呢，得安心呢，心要想好了安好了，那就是实相本源的境界了。所以佛的须菩提这么一问，代表当场的前255人，还有其他的，也代表我们后代的众生在这问。佛说在这讲讲干什么呢？叫佛一听听他，他就先赞叹佛呀，知道佛用心良苦啊，所以说稀有世尊呢、啊这个机缘很难有。我今天透露出来消息了，也被我发现了，我也有机会问了，机会难得来，而且在这讲经的法会时间很稀有，处所很稀有，其书记故事园黄金归地、啊、这个地方也很了不起。时稀有，处稀有，德稀有，释迦牟尼佛的德行，在座的罗汉菩萨这种修养也是很难得。法稀有、啊、要谈的金刚般若大法也是很深的稀有。当然了，这个处法德一切都是很稀有，很值得高兴。他说精神抖擞，他就站起来，这就问稀有世尊，如来上空年主持夸奖这个佛，佛你老人家上空年特别善于，特别有一个特长，特长什么？护念诸菩萨，善护住护念诸菩萨，善护众生。你对呀、啊，护念诸菩萨未得到的众生，你特别能够护念，你时时刻刻的关心他们，关怀他们。啊，这个善护住诸菩萨，对得到的精进的这个弟子们，你特别能够教导他，能够教育他，能够教导他，给他使命。佛你一听这个话，哎呀，这么些年25年，这下可是有人发现了，发现我拉出撒尿穿衣吃饭都在这表现一个问题。哎呀，幸亏这个须菩提今天可吓得我这一下子，整个的东西啊被他们有人发现，这个发觉了。佛就很高兴，佛也到来这个夸奖他，所以喊他善哉善哉。因为时间到了，三个如来呢，第一个是法身如来，第二是报身如来，第三是应化身如来。我们因为正六金身32相80种好，应化身怎么应？这个感应的应，众生有这个福德了，阴心还没坏透，智慧也差不多了，可以接受哲学思想了，佛就出来了。一出来降生到印度，40出8，活80岁，正六金身，慈眉善目的。老师讲这是应化身，感应来的。这是一个影子，比方说就孙悟空西游记，八个猴子王一推就变成孙悟空，孙悟空还没动， 那个猫，那一个人猫变孙悟空会翻天落地的在那耍。这个佛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应化身就是这样，为了接触我们，为了教化我们，为了要抽对我们，抽报仇的仇，因为我们有感，他就中，我要打他，他就自然就要想啊，他想中什么啊，我们打他就是感，他想了那就是应。应了这个声音，你再不敲了怀，这声音力量使多大，声音能维持几分钟或者几秒钟就消失了，不是佛涅槃，也不是佛出世，也不是那个气儿没有声音，因为你没打；也不是气儿有声音，因为你打了。他身上，他本身无所谓有没有声音，声音长短看你打的。那个古来讲，我古来大德讲，大扣大名，小扣小名，时间长短远，那个也不一定。佛的报身，他应该得的报仇报应，他应该得的身，那叫报身。报身的话呢，一千丈入身诺佛，这个是法身大士才能看见，阿罗汉闭着佛都没有办法。看不见，他看见也是应身，比我们看见。这阿罗汉在这，我们大家在这看看释迦牟尼佛走过来，上六金山，他看得还高，哦，穿戴更好，相貌更庄严。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啊，我们同时看就是不一样。赶那个这个报身佛更是庄严，报身佛是有始无终，他修三大阿僧祇劫，他应该得的报应了，他就修那么身量，自在受用。他是有始无终，他永远不涅槃。这应化身有始有终，他会出现。周昭王是多少年的四十出马，他就出世了。到那时候，后来他就涅槃了，有始的有终。最后人这个佛呀，都不是佛。这个佛呀，要以色见我，有形有相；要以色见我，一生求我还能言谈笑语的，是因信邪道不能见出来，不是外道。这个人不是真正的最高正确的佛法，底层次的佛教的看法，对佛的看，不能见出来，不能见着真佛。不能见到万物之相，生住异灭的动植矿物，我们看见了，这不是它的真相。真相的东西不是物种，不是动植矿物，顶多说现在说话说个原子吧，啊，是那个东西。我们能看见原子吗？原子还是别的构成的，更比它更基本的、更微细的东西啊。那个来处为什么会出现那个东西，那就叫如。如来，如来，如来就如去，有来就有去，有生就有灭。可是那个如不变，不生不灭，来出现的事物可有生有灭，随缘随缘就出现。在楞严经的七大缘涌，我这个书上也有介绍，也有一个讲法，大家看一看七大缘涌是什么。这七个问题都是混合在一起的，都在这里了，都在那里了，大家都没有分家，都在一起了。七大缘涌是地水火风口物质，见识一个看见念代表见闻嗅尝觉思想的思，思第八阿赖耶识思，那是我们根本的灵魂，那是预思，那是后天的，也不是真的我。我们现在就拿着物质来讲了。释迦牟尼佛举个例子，他告诉阿难，大家聚会了，你看看现在到中午了吧？到中午家家要煮饭了，你看看那个村庄炊烟四起，煮饭的烟，那时候也没有瓦斯，也没有煤炭，也没有汽油，也没有电，就干脆都是烧木材草。一草啊，这个草一点到木材上，到处都是烟。一见到烟，就知道那里生火了。他就问了：这火从何处而来？那个时候没有火堆火柴，没有打火机，也没有打火石，有什么呢？有个镜子。我们现在就是显微镜、放大镜。放大镜的中间很厚，室外很薄，对着太阳也叫火镜。对着太阳拿一个容易燃烧的东西，叫阳髓。髓银是有巢的。那个有巢是随因是那个随着许愿可随的随，加个火字边。阳的太阳的阳，阳随也可以管叫爱，反正很一碰就容易烧的这个东西。我在国校的时候，从小的那次日本军队在东北占领了十四年，那时候还没占领呢，可是有南满铁道，日本军人常常看见。日本军军国主义对军人的待遇特别好，吃的最好的米，用最好的卫生纸。那卫生纸你拿的很薄，像棉花一吹的话飞得很高的，那卫生纸可以说除了日本军队以外，我一生还没看见第二次。那卫生纸太好了，那个纸啊稍稍一碰那就着。我们就用那个镜子把这个焦点找好，不能距离太远，不能太近，恰好集中它的焦点就起火了。释迦牟尼佛就讲了，你看看现在炊烟四起，火从哪来？阿难就讲了，师父你问这个什么，我也不是三岁小孩子，但那还不是家家有这个羊水呢， 拿这个火镜我对着太阳一照，找正了焦点，距离保持好了，就起火了。佛就讲了，这火从哪里来？我问你。嗯，他一听，太阳来的。要没有太阳的话，你阴天没有办法。释迦牟尼佛，要太阳来了，他得走过来。你看那火从什么地方燃烧到这个地方来？一抬头，那到处都没有啊。他又讲的大概是虚空，要虚空要有火，我们像鱼似的在水里头，这完全在火海里头找，就是山河大地和人物不能生存了，找成了焦炭了，还能活着吗？他又讲是镜子里头来的，没有镜子不行。释迦牟尼佛这个镜子也没有，镜子本身要是一团火，它就融化了，它这个水矿物质那个玻璃泡也是吹出来的，那个电子泡，它自己本身为什么不融化？那是从这个阳水从这个里头来的，这个里来也不用镜子，不用太阳，摆上自己就烧了。这四个东西都没有火，都没有火的来源。所以说外道讲自然而有不行，因缘说生也不对，自然而有天地啊，就是我们自然它就有了，不会。完了因缘说生，这四个东西加一起叫因缘，一样一样一破解，哪个能生？哪个都不能生。他就问阿难，那你看看这火是从何处游离而来走过来的？说不出来。他说另外的话，你看白月夜能力啊，这么说不能力，每个月十五初一，这个十五叫白月夜，月亮很圆，晚上幻视，梦幻宝影的幻，小小老师就说幻视就是变魔术家了，西洋那个巫婆你没看在电视看的啊，他也有这个办法。巫婆呢晚上用这一个盘子，用盘子对着月亮，拿着这个水晶球叫方柱，东方西方的方，诸位先生的诸，这个不是讲，这是印义叫方柱，这我们勉强起个名就叫水晶球，对着那个月亮这么一照，就从这里就来水了。他也就这个道理，他说你看一看，是月亮里有水，是这个玻璃球有水，是盘里有水，是虚空里有水，到处没有水，好像你们这个叫数条，一个零两个零三个四个零加一起，他得的还是零，不能有四个零，他就变成一变成二了。他说因缘说生法，为了破解外道自然说生这个道理，我不得已我要讲因缘说生，好破他那个自然外道啊。假如你因为那个不对，你因为这个对，这个也没对啊。所以说你看这火在哪里，这个火出现，这个火骤变法界，横变四方，诸求三界，万古以来就这火永远不熄灭，不像我们的瓦斯一关就完了，瓦斯一烧了就完了，什么火什么木材一烧就完了，断的有形象的，这个火木也烧不到，水我们再渴了喝虚空也没有办法，到处都是水。他说一个处止境，一个处火起，变法界指全世界穷飞到哪个星球去，只要拿个镜子，哪个地方都可以火出现，你就知道真正的火是无形无相，是变来虚空咒法界，横变四方，诸穷三界，在时间讲过去未来永远存在，在空间讲到处都是，一个人指境，一处火起，尽天下人拿镜子照，天下到处起火，水地佛风空一复如是，都是这样，这叫性火真空，性空火，性水真空，性空真水啊！数修三界，横遍十方，周遍法界。本为因缘，非自然性，不是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而有啊！蓄业发现有众生有这个业力了，我们要需要我了啊！我设计来是聪明了啊！根据我们这个作业，这个运作，这个头脑，哎、啊，然后就从这里整个的法界之中把火好像抽出来了，提炼出来了，把无形的。东西叫它出现，叫那个孙悟空、杨二郎一看你变个房子，你是孙猴子，他就露了阵型了。说这个火就这样，你要知道地水火风空见识都是这样的，你的佛性、佛的法身也是这样，变形现出。在时间讲亘古根本，在空间讲到处皆是。所以说，处处抱佛面，朝朝还空气。你的佛、我的佛，还有各的佛，你走到哪里啊？你的爷爷抱佛面，你抱着孩子实际你是抱着佛。抱着你这个佛，你是弥佛佛，没意思的。朝朝还空起呀、啊，每天都干什么？处处不离他，处处无痕迹。另外呢，唐朝讲个故事，有一个古灵禅师，金箍的箍，灵魂的灵。我讲这个，回头讲，基本要不明白，以后不能明白。神赞，他名叫神仙的神，我赞美的赞，去个言字旁，参赞化育之赞。叫神赞，古灵禅师。他师父呢，这个对他当然是很善的，教导了多少年，但是没开悟。他师父本身没开悟，他也没办法，他只好走了。走了就大家都知道，百丈怀海禅师到那去参，一下子大彻大悟。 一看得报师傅的恩，就回来了。回来他师傅又高又大又胖的，他表示孝顺嘛，他师傅洗衣服他替他洗，洗澡呢搞手巾给他擦擦背，那时候没有现在这喷水的干什么的，做一个大盆里他拿手巾给他抹一抹背，一抹背他要教化他师傅，一看长这么大的头又高又大的，像个大法师，像幸运打的又胖的，福报很好，可惜啊糊里糊涂什么也不懂，就拍拍他的背，庙倒是很好一座庙，可惜那个佛啊一点都不灵。他师傅一看这什么意思，可是挖苦我吧，回头眼睛这么一看，这眼睛等于放光了，不是眼睛看心看，哎一看眼睛里也透露出来，就是全身上下都是你的灵性啊，而且你身体以外也是你的灵性啊，可是你不会承认。完了这么眼睛回头一看，你嘀咕什么东西，眼睛好像放光了。他就讲了，虽然这个庙这个像个庙佛爷也不灵，可是他还今天还不错，还放了光了，眼睛还看了一下，拿心看了，他心透露出来从眼睛和心看了一下，他瞪他的眼睛，他可是他师父还没懂，说了这么两次还没懂。有一天他师父一门搬弄文字，一门在那看书，看书来看去正好跑跑师父，你看这一个苍蝇，一个苍蝇这门靠那窗户纸，古来没有玻璃，告诉师父一门往那转，往那要跑，那门在那开着，他不走，他硬往这窗，他说这样成天在这串来串去放了那么着，他这么糊涂呢，叫这个纸就把他挡住了，他师父不懂，不懂他没办法，他不好写了一首诗，写了一首诗就是空门，那个门开着，空门的也就是禅门禅宗，说那人进了空门了，放着管不住，进空门在法王座下剃度了，空门也是代表佛门，佛门也好空门也好都这会儿，禅门就代表出家，空门不肯出，那门开着你不肯出去，换句话你这灵子灵觉这条路你不知道走，然后呢头创也才死，一天头北头的头头创，你脑袋中啊创不创也太也于此，这个空门不肯出啊。